冇几耐之前，香港大约有100万人走上街头纪念天安门大屠杀30周年。6月9日，又有超过80,000香港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逃犯条例。而呢次佢哋系为自身嘅政治生存而战。6月12日，香港多个团体发起罢工、罢课、罢市，以及包围立法会嘅示威行动。香港警方动用咗大约150枚催泪弹。香港政府将呢次抗议定性为暴动。香港民主党星期四发表声明，佢话星期三系林郑月娥政权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面的日子，并且将这件事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相提并论。他说林郑月娥政权向香港人开枪镇压和平示威。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一个介绍香港现状的会议上面，一方面表达了对香港人拥有的言论自由的骄傲，另外一方面也谴责了袭警事件。他亦都为修订逃犯条例作出解释，他说修订条例是为了堵塞现行法律的漏洞。分析人士说，香港的抗议是否会成为另外一场天安门事件，全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接下来要如何应对。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家敦星期三就是6月12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些最终取决于习近平愿意在这个问题上面能够行得几远，他愿不愿意动用解放军来到加强香港的警力呢，这些将会是最重要的问题，大家很快就会看到答案了。特别是警方没办法控制抗议者，林郑月娥几个小时之前说过这些是暴动，这些意味着他可能会动用香港的全部警力来到对付香港民众，这些可能还不够，抗议者人数超过警方的人数，所以习近平会怎样做，他会不会使用武力呢？张家敦说，如果习近平动用武力，那么香港就变成了第二个天安门。他又说，因为香港抗议，因为同美国的贸易战，习近平现时已经四面楚歌，或者他会采取某一种的措施，不一定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甚至亦都不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不过中国官方已经否认中国解放军武装力量赶赴香港的讲法。6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再回应台湾中央社的提问，中国是否派出维稳力量前往香港的时候，斥责这些是假消息，是谣言惑众，制造恐慌，其心可诛。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的时候亦都说，虽然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向香港派遣武力，但是北京过度反应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他说任何暴力的升级都有可能会导致香港的极端化，亦都会促使习近平采取反制措施镇压政治异议人士，从而导致美国的反应。我克加特又说，最坏的一种发展可能就是习近平觉得很难退让，如果退让他就会被看作是向特朗普总统、向美国政府的压力低头，因为两国的贸易僵持对他来说是很难。香港的局势发展亦都牵动着美国，星期四美国国会两院两党的议员再次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这部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的状态，从而决定是否维持香港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并且将制裁侵权官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宣布支持这项法案，并且呼吁特朗普总统公开谈判中国的人权和自由的问题。目前参议院的版本已经出来，众议院的亦都有望在同一日出来。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还要求美国总统查明那些对绑架香港书商和记者负有责任，以及其他卷入压制香港基本自由的人，包括将行使国际公认的权利的人强行遣送中国的人，冻结他们的资产，并且禁止他们入境美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孔浩峰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应该比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更厉害。他说这些比美国香港政策法对香港自主的更严厉的考核，一旦通过，美国会对香港违反民主自由的一些官员作出制裁，对香港美中运动的支持更大一些。如果逃犯条例通过，在美国政界会引起很大的影响和冲击，跟着亦都会有很多的事情改变。在星期三，国会12位跨党派参议员还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抗议审议中的逃犯条例修正案的香港公民。不过特朗普政府还未有采取任何的行动。特朗普说，他希望中国和香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何瑞恩在给美国之音记者的电邮之中写着，说美国人关注香港的事态发展，并且发声是有理由的。 他说美国有80,000多的公民生活在香港，并且有数千家美国公司在香港运营。另外，美国人和香港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香港政治学者、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副教授和副总监方志恒对美国和中国在香港的利益分析得更加透彻。他今年5月在香港《明报》星期日生活发表题为《中美新冷战香港角色，只有世界前哨》红色中国前哨这篇文章，他在文章之中说，美国在香港拥有庞大的政治利益。事实上，自从冷战以来，美国一直将香港当作是自由世界的前哨，是民主变革的推动者和示范的力量。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就明言，美国的目标是延续香港作为自由世界前哨的地位。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在没多久之前的演讲之中还称赞香港对中国的示范力量。方志恒又说，中国在香港亦都有巨大的利益，香港一直以来是中国的外汇来源，是中国突破西方禁运漂白投资的所在。中国希望将香港转型为红色中国前哨，中国要保留一国两制的躯壳，掏空香港自治，以确保一国两制的香港作为北京充分利用。他又说，北京近年来强硬打压香港民主运动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任何将香港推向民主的改革都会阻碍北京建立红色中国前哨的计划。他又说，在美中关系恶化、新冷战开始的今日，香港的地位对中国来讲再次变得重要。2018年4月美国对中国通讯业巨头中兴和华为采取限制措施之后，北京希望再次利用香港的地位输入西方的科技。在5月中国宣布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中心，并且将香港纳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方志恒又说，这些表明北京要更充分地利用香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孔浩峰认为，美国香港政策法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一直是有利的，香港一直以来为了中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鉴于中国在香港的巨大利益，北京可能不会太强硬去要求通过逃犯条例。他又说，一旦逃犯条例通过，西方和美国可能会停止香港的特别关税区的地位，这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很多的事务都会带来很大的损害。所以理性地来讲，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们都需要考虑硬是通过逃犯条例对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伤害。在6月12号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北京从未指示香港修订逃犯条例，是香港政府自发所为。在修订逃犯条例计划之前，因为担心半自治的香港和中国大陆政府之间的政治斗争，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离开香港。加拿大人口普查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11年到2016年的期间，香港出生的加拿大人数字增长了 3%， 达到了8000人，是最近20年以来的首次的增长。分析人士认为，逃犯条例一旦通过，更多的人会离开香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专门研究宪政发展与人权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退休教授戴大为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香港政府对大规模抗议的反应显示，香港政府更多地代表了北京而不是香港人。如果香港和中国大陆政府都对民众的声音听而不闻，长期以往会有更大规模的人离开香港。王台仰是来自香港的政治活动者和在德国的难民，他在6月5号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形势非常严峻，香港政府现时显然是在北京的直接影响之下。他提出修改现有的引渡法，赋予基本上是由中国共产党挑选的香港领导人前所未有的权力，在香港捉人将他送到中国接受审判。新法案将适用于任何被中国当局指控违反中国法律者，包括香港公民、大陆人，甚至是在香港旅游的外国人。他援引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的话讲，这些是自从1997年英国将他的控制权移交给中国以来，香港发生的最坏的事。这项立法通过的时候，就是现时看来几乎是确定无疑，而且很快就会发生，将意味着世界所熟知的香港的死亡。王泰阳是2014年香港亲民主雨伞运动的数万名抗议者之一，他说因为北京对香港异议人士的打压，他选择逃离香港，从外部为香港作斗争。香港时事评论员、新民党政策总裁、香港城市大学亚洲及国际学系讲师袁尼昌在5月21日在明报 不振发表题为《君临城陷的钟声》修例争议升级和中美角力的文章。文章说，逃犯条例的修例争议已经成为美中角力的一部分，如果中国中央政府纯粹以外国势力干预的角度来看整个的问题，无必要修例通过，而对此西方各国的行动亦都有升级的趋势，因而会出现对香港最坏的状况。如今的香港就好像出于权力游戏最终跪到君临城陷钟声响起之时，随之而来的究竟是和平开城抑或是烈火屠城，选择权已经不在城中人民的手里面。香港美国商会主席罗巴特·格里维斯星期三在布鲁金斯学会有关香港局势的研讨会上面说，他对香港局势的发展非常担忧，他呼吁美国国会采取克制的周到的有道的措施。他说，在香港有85,000多名的美国人，他们是香港局势的利益攸关者，他们关心香港香港人，他们的同事，他想想知道国会山上面的人是怎样看待香港局势的。他们给了这些人的讯息就是，如果你们必须要作出反应，请一定要采取克制的周到的有道的办法，因为你们不希望损害当地的民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施阳华盛顿的报道。